耶稣基督可以说是在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一个讲道者。当年他所传的这个登山宝训，可以说也是世界上一篇很伟大的讲章。可是呢，如果我们去看圣经，我们发现在福音书里面有记载到耶稣的门徒去求他们的主教导他们如何的祷告，但是呢好像没有发现门徒去请求主教导他们如何讲道。我想可能如果比较起来啊，道讲得好还算容易哦，但是如果祷告要祷告的好，可见是很困难。所以他说，主啊，你教导我们如何祷告，而不是主啊，教导我们如何讲道。但是呢，今天在神学院里面，我们都要求所有的学生要去上诗经学啊，讲道学啊，exegesis, hermeneutics, homiletics 啊，那种怪名词。但是呢，很少能够开班讲祷告学。教会也一样，我们教了很多不同的东西，我们开很多的主日学课程啊，生活的应用啊，家庭啊，相处之道，圣经的书卷啊，纪要真理。很少能够开班教导如何祷告啊！感谢神，以往我们在北区里面曾经开过一堂这样的祷告，我们山谷也开了一个如何祷告，那怎么祷告就是抓着人一起去祷告啊呀！所以我们发现今天普遍的信徒啊，在他属灵上面最欠缺的就是祷告。很多人信主几十年了，不单是没有常常祷告，其实可能根本也不知道如何祷告。所以我相信我们这边的教会跟很多教会一样，祷告会的人数常常都不理想，人数是很低。很多信徒一有事情他就打电话给传道人啊，给长老们啊，请为我祷告。可是教会为他祷告，他自己也没有来参加祷告，奇怪不奇怪？是他的事情，你为我代祷，他也不出现来祷告。而且很多时候我发现，我们祷告的东西啊，你注意去听，都是生活上那些芝麻绿豆的事情，他的祷告跟他的祷告，你只是换了他的名字，那就一样了，就是这样了。哎呀，主啊，我生病，求你来使我快点好。我明天工作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面试，你帮助我能够顺利过关。哦，我们的孩子要考 SAT 了，考进大学，你让他能够满分。他要参加比赛，你帮助他使他得的一名我们今天要全家出门旅游，求你叫我们平平安安。我们都是这样祷告的，是吗？有时候我们可以说，甚至于我们有祷告，但是却不相信祷告的能力。有一个笑话，说到有一群生意商他们呢计划要在某一个小镇上面呢开了一个酒馆。那当地的教会的基督徒听到了就起来想要抗议。所以呢教会呢就开了一个通宵的祷告会，迫切在神面前求上帝来干预阻挡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进行。那结果呢，当这个建筑工程快要顺利完成的时候，突然之间下了一场大雨。 而且呢，这个地盘啊，建这个地盘遭了这个雷轰，结果呢就烧起来，所以呢，整个没有擦垮盖成的酒馆就烧成炬灰。这个酒馆的老板愤愤不平，就上法院去控告。他认为呢，这个事情那间教会的基督徒要负责任。那基督徒当然觉得说关我们什么事情呢？所以他们也请了辩护律师来宣称这个酒馆这个火烧事情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呢，就开庭来受审了。法官听了两方的讼词，就最后只可以做了一个初步的判定。他说，无论这场官司的结局如何，但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就是酒馆的老板相信祷告的力量，这帮基督徒不相信。如果我们要去仔细来去研读圣经，我们发现主耶稣经常祷告的，无论他是要出来传道之前啊，要接受施洗啊，他进食很长的时间预备自己，他要去挑选门徒，他要行神迹，他讲完道以后退到一边哈，在那边去要默想，他有些事情他进食祷告，有些他昼夜祷告，甚至他要快上去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是心力交瘁的在克西玛丽园跪在那里向天父祷告。如果严格来说，其实主耶稣是最不需要祷告的，你说是不是？因为他自己说啊，凡天父的都是属我的。所以呢，这一个人是神直接派来的，他是神的儿子，说实在他想要什么上帝都会答应的，他根本就不需要祷告。可是他却常常祷告，因为他用他的祷告以身作则，给我们这些很懒于祷告的人树立了榜样，而且他教导门徒你们应该怎么样祷告。那试问我们一些普通的基督徒怎么可能不看重祷告呢？不，主耶稣的祷告不像我们今天一般人的那种的祷告，都是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我们求来求去都是我个人和我家庭的幸福美满，大部分来来去去都是这个内容的。耶稣的祷告是希望那个救恩可以完成，他为了神的国度，他为了天父的旨意，他为了教会的建立，他为了信徒能够有美好的见证等等，他祷告的都是很伟大的事情。我们很熟悉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也常常都会背那个主祷文啊，那人说啊，严格来说那个是不是主的祷文，那个是主教导门徒的祷文。而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约翰福音十七章所念的这一章，真的才是主耶稣自己的一个祷文。那这个祷文呢，也被称为是大祭司的祷文，因为呢，主耶稣是以一个大祭司的身份站在这一个人跟神之间啊，在天父面前为我们来祷告。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愿意透过这样的一个经文来学习这个篇伟大的祷文。这个祷文呢，可以分成三个段落，而每一个段落呢，都有它的重点和一些啊关键的词句。如果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这个分成三段，头一段一到五节就是耶稣他自己为他在神面前为自己来祈祷。那如果你去读，好好的读，就发现里面有重要的字眼，像荣耀啊、认识啊等等啊，重复的。还有第二段呢，在六到十九节就是耶稣基督为信徒来祈求，然后在那里你也会发现有一些跳出来的字眼，一直强调要保守他们，保守他们，因为他们不属这个，不属这个，不属我们知道也等于说是成圣了，分别为圣，不属这个属什么呢？就属神的。 然后二十到二十六节最后一段呢，就是耶稣基督为整个教会来祈求，而那里重复的一个很清楚的句子就是合而为一。那我们就按这个分段来了解这个经文，请大家打开我们的圣经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打开来，我们一同念一到第五节。好，我们翻开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一到第五节。好，一起来。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们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到头一段啊，真的就是耶稣为自己祷告的时候，他提到就是荣耀这一个字呢，在里面出现了有五次。我们看到第一节，耶稣说啊，他祈求，他愿意荣耀天父，也愿意天父荣耀他啊。我们会这样祷告吗？主啊，求你荣耀我，就好像是我荣耀你一样。这怎么解释呢？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里面啊，我们必须要常常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人生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圣经很明显告诉我们，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荣耀神。而往往当上帝得荣耀的时候呢，我们就自然分享到那一份的荣耀，不能够颠倒过来。就好像月亮本身是不能够发光的，可是它只要对准这个太阳，它就自然吸收了太阳的光而反射出来。假如它跟太阳越远离，它的光辉就越来越淡忘，好像一面镜子，它是反照太阳的这个光线，阳光越猛烈，从这个镜子反射出来的光就越能够刺眼。但是今天的世人，甚至包括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人生的目标都是 self-glorify， 都是希望我这个人能够受注意，受人肯定，受人赏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向天父祷告成就自己的心愿，不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还是为了自己的荣耀。我们工作上希望干得很出色，希望被老板赏识，被员工尊敬，我们设法让我们自己孩子进入名校 常青藤学校，我们自己感觉到很光彩，让人看到你都很羡慕。我们在台上面，我们唱得好，讲得好，特别希望台下就有人那边啊，不鼓掌也是对你微笑，都是为自己的，很多时候都不是为上帝的。就像我们今天喜欢看球赛的人，哇，很不容易看到一个球员了，他踢了一球进得分的时候啊，他在怎么样，在观众面前呢，哇，那种的表现，洋洋自得，所有的据点都往他身上看，他替他的这个队得了分了。今天我们有多少人的努力工作，拼命读书，锻炼好我们的琴技，运动比赛，是为了希望自己得荣耀，父母得荣耀，还是为了上帝得荣耀？不错，我们的成就当然也能够荣耀神，但是呢，我们是本末倒置，这个目标兑换。但是如果我们看主耶稣的一生呢，他只有一个事情，他就是为了要荣耀天父，他来就是要实行 神的旨意为他人生的优先目标。甚至有一件事情很多人没有注意，他为了神的荣耀，耶稣自己甘愿吃苦受羞辱。我们会为了我们要争取的目标，我们会吃点苦，可是呢，我们很少愿意为上帝的荣耀的缘故吃点苦。你不要说了，今天我们连吃亏都不肯，更不用说吃苦。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幅名画都画了是一个工兵哈，他在修理野战这个电话线。那刚修好的时候呢，这个接通了，可以这个可以通达这个重要的情报的时候，他却被这个炮弹轰死了。这个画家画出他刚死的这个情况的时候，然后就在这幅画的底下写了一个字，就是通了，通了。证实这个工兵为了要使这个重要的电话接通，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那这就是我们主耶稣的写照，他完成了神在他身上的托付，神给他的使命，所以呢，他同样也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把神的爱带给世人。那十字架对世人来看，明明就是一个羞耻的东西，是一个失败，但是因着耶稣的顺服，他成为一个荣耀神得胜的一个记号。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里面，上帝给了我们很多的天赋，我们很多的恩赐能力，我们要问，我们这些都是用来以荣耀神为最终的目的呢？无论我们的经历，我们所献出的技能，我们是献给这个有一天都要过去要败亡的这个世界，还是我是用来经营一个永生的受效呢？那这段经文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认识。这边讲哈，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这就是永生。如果我们照字面来解释哈，认识神或是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的话，那请问今天福音已经很广传了，世界大多数很多地方都听过这个福音哈，都认识神，起码都知道我现在不信，但是我还知道耶稣是谁。那难道他们通通都得永生吗？如果照经文来讲，那显然是不是的。那所以在今天这个资讯很爆炸，这个求知欲很膨胀的这个时代，其实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是蛮有学习。如果不，有时候我在台上讲到，有人在下面手机里面就去查了，看你讲的是对不对哈。今天我们是很受挑战的哈。可是他都有这种的知识了，他真正能够认识神吗？什么叫做认识神呢？首先我们知道认识呢跟知道呢是两码事情，对吗？知道谁是谁不等于你认识他是谁。我们都知道奥巴马是谁，但是只有太太能够认识他真正是谁。所以先知何西阿听到神有声音对他说，他说啊，我的民因无知而灭亡。旧约圣经啊，用这个认识这个字啊，其实很多时候是表达一个亲密的关系，甚至讲的比较露骨一点，就是讲到这个性方面的这个知识。比如说我们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啊，他说亚当认识他的妻子夏娃，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啊。 中文圣经翻成认识了，因为其实是跟他同房啊。那其实这个同房这个字原文的就是认识，所以表示说夫妇之间那种的认识是一个很亲密，因为他是讲关系的啊。很多基督徒他们当了夫妻很多年，他自以为对他的配偶是非常认识的，其实并不是的。有一次有一个辅导员在我们当中啊，来分享这个一个讲座，他说很多基督徒的夫妻去找他协谈，然后呢都是因为有很多的摩擦，然后呢总是有一方呢就说，我太了解他了，他就算烧成灰我都认得啊，这很厉害呀，一堆灰他都知道这个就是他的先生了。 OK， 我太了解他了。这个辅导员就随便问两个事情，那请问你知道他现在最挂心是什么事情，他最不喜欢你哪个方面，都答不出来。他说你觉得叫做认识他吗？对配偶的内心世界一点都不了解。有一位牧师他分享跟师母结婚二十年了，那二十年也很长时间了，他对这个师母很清楚，知道师母喜欢什么什么，他知道师母呢很喜欢喝这个红豆汤。那有一天呢，他的心血来潮了，在外面里面办完事情，经过一个面包刚刚烤出来，他想说买一袋这个红豆的吐司好带回家，那想那个师母看到一定很高兴。结果拿回家的时候，师母一看脸色不太对劲。 OK， 原来这个师母呢不喜欢吃红豆吐司。然后这个牧师就想不通，怎么一个爱喝红豆汤的人不会喜欢吃这个红豆吐司呢？我觉得这个不以为奇啊，因为很多人知道我喜欢吃蛋糕，他就有一个错误感觉，觉得说我爱吃甜点，送来凤梨酥啦、红豆糕啦、那个绿豆棒我都不喜欢。不要以为你认识那个人，你其实不认识那个人。但主耶稣一开口祷告的说，天父啊，天父啊，这证明你祷告是建立在你跟上帝的关系上，你没有这个关系啊，你这个天父都不能够讲出来，也不自然哦，天父啊。世界上面很多的宗教的其他宗教的人到庙里面膜拜，他只是希望那个神明替他来办事的，不需要讲究关系的。你没有听到人在那边菩萨我很爱你，没有听到这种的话。但是唯独基督教是讲关系， It's all about relationship。 真正认识神就是跟上帝发生一个关系，这个关系不只是层面的，这个生命当中里面的那种经历，而是这种的认识呢，使我们天父的祷告变成是一种交通，就是双方的一个对话，不是打报告，不是列一份清单，好像和尚在那边念经一样。有一年剧院里面呢，他去探望他自己的哥哥，那学院很大，所以呢走迷了，他刚好呢就碰到前面有一个西装笔挺的穿得很正式的人，他就走上前就问路了。然后呢他就问路，就问说，哎，请问你告诉我说 Davidson Hall 在哪里。好，那这个人很有礼貌的哈，就指出来那个宿舍怎么怎么。所以呢当他到了宿舍的时候找他哥哥，他就把自己总迷失的这个事情跟他来说。那哥哥说，你形容给我听你碰到那个人是怎么怎么的。一形容他哥马上就认出那个人是谁，然后他就告诉妹妹说，你知道吗，那个是世界国际性有名的神学家，是我们学院里面最引以为荣著名的教授。那个妹妹有点不可思议，就说，哇，有机会碰到这样那么伟大的人，竟然抓着机会去问他讨教一些信仰疑难，只是问路。我们说在神的面前祷告岂不也是个样子吗？有很多更伟大的事情等着我们去从神那里得到答案，但是呢 我们就是在向他求生命中琐琐碎碎那些不太打紧的事情。我们要学主耶稣一样，你有机会在神面前祈求的时候，你想清楚我们想要向他求什么。那第二部分呢，我们看到信徒的祈求，那个是在第六节到第十九节，我们也再一次来读我们的圣经，从六到读到十九，从第六节开始。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在第六节，主耶稣的祷告里面就转到了这个信徒，他说啊，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所以呢，从前面的一段你我这父跟子这个关系，现在转到了就是我跟他们的这个关系，看到没有？还是关系。那我们从这边起码可以看到，耶稣为这些信徒祷告有两方面。第一呢，他提到要保守，保守提到蒙保守呢，我们一般基督徒会想什么？保守就想到说免去我的疾病啊，如果我有患难，求主救我脱离啊，或是说我有困苦灾害等等的，主啊，你保守我。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呢，耶稣求神保守信徒，保守他们什么？十一节怎么说？保守他们合而为一，这个跟我们今天想上帝保守我们的观念不同。那这一点我就留到第三步来谈，因为第三步更详细的主耶稣为众教会来求这个合而为一。但是呢，我们转向这个第十五节，主耶稣他求天父保守信徒脱离那恶者，脱离那恶者。恶者不是教会的长老，不是某位姐妹，不是。这边指的是魔鬼撒旦。但是弟兄姐妹要注意，你不要以为说今天撒旦啊，就指的会用患难啊、疾病啊、困苦啊、灾害啊，都是你想到那些负面的东西来攻击基督徒，不是的，不是的。说实在，在今天的弯曲里面，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发生的还是很有限。其实今天呢，我们的敌人的伎俩很多，很高明。圣经怎么称他呢？称这个撒旦属为撒谎之父。所以呢，他还可以装扮成这个光明的天使， 他可以一个非常好的正面的姿态出现，但是是笑里藏刀。表面上对我们基督徒看起来是挺好的事情，但是其实这在攻击我们的灵命。好比说在湾区，这个是得天独厚的一个地区，魔鬼用正面的事情来打击基督徒的灵性。如果你的事业很成功，你的业绩很好，它会慢慢使我们变成骄傲，我不需要靠神了，你看我努力得来的都那么这样，是正面的东西，但是是打击我们的东西。或是说我这份优厚的薪水，我就为了这份薪水使我们不去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或是我这个很舒适的这个物质享受，慢慢的就使我很轻易放弃聚会，一有假期我就想到去哪里哪里。我们对属灵的事情很多的追求不太敢，我们如果事业蒸蒸日上，使我们搞得越来越忙，忙到一个程度没空来聚会，也无暇参与教会的服事。如果我生活神保守了，很安逸很顺利，我开始就依恋这个世界，我就不再渴望永恒，我就不再盼望神的国度快快来，我整天脑子里面思念都是今生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些都是正面的东西，反而成为我们的一个打击。很多信徒只懂得求神保守他的安全不遇见灾难试探但是呢，很少祷告说主啊，保守我这个不冷不热的心，我这个退后冷淡的心，保守我不要失去信徒的见证，保守我的心不受世界的这种的影响，保守我免去异端的混乱，保守我在教义上没有偏离，保守我不让世俗渗透教会，保守我不在恩典中滑落。我们有这样祷告吗？保守我不要碰到病，保守我不要失去工作，保守我不要失去健康，保守你为那其他的更伟大的内容求神保守过我们吗？今天撒旦慢慢呢在做什么工作呢？磨灭我们信徒的热心，磨灭我们的爱心忠心，使我们渐渐呢，虽然是灯台，但是不明亮的灯台，是盐巴，但是是失去味道的，以致我们虽然湾区的教会越来越多教会的人数也慢慢在增添，可是对世界的影响力是没有的。今天不需要使大家冷淡，它使我们不在这个湾区里面产生什么的影响力，他的工作也成功了。进一步我们看到主说求他不属这个世界，这个字呢提出有四字，成圣这个字跟这个不属呢是成为一个对比的。如果信徒不属这个世界呢，他就努力追求成圣，而这两方面呢是一个有人提到说是 coexisting conflict， 共存的冲突。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里面就有很大的这种的矛盾。那神学家 C.S. Lewis 他解释他小时候牙齿疼了，他知道呢牙齿疼呢就最好找妈妈，为什么？你找妈妈呢，妈妈呢就可以减轻他的疼痛，妈妈呢就会给他 aspirin 吃那个痛就减少了。可是他很矛盾，他又怕去找妈妈，因为他知道 假如妈妈发现他牙疼，然后呢，第二天一定带他去看牙医，而牙医可能会发现他蛀牙了，就拔他的牙，那个痛是更大的痛。他现在很痛，那想要解决这个痛，他知道要去找妈妈，但是找妈妈有一个后果啊，妈妈的对他的帮助可能引来一个更大的痛，所以呢，这就是乘胜追求的挣扎。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父好比牙医，我们挺怕去见他的，所以那时候呢，上帝啊，你不要管我那么多，你只开几个止痛片给我，我就很好了，我的事你不用去理太多的了。 OK， 那但是我疼，你就给我几个止痛片，要解决我这个疼痛。我们很怕上帝，你给我一个 full treatment， 开大刀啊，还有什么？我们不要，我们很怕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开大刀。我只拣选我要的 treatment 治疗法，我不要上帝全面来，以及所以我们躲避不肯到他面前。弟兄姐妹，上帝对罪的治疗就是要根治，所以很多人去找辅导，他不要你告诉他问题在哪里。所以我告诉人家说，很多时候我们今天要的是那种是 supportive 辅导。哎呀，你是同性恋我都知道很难改的咯。哦，我知道你有一个婚外情，我知道有时候那个先生配偶这个样子的话我也能。他要这种支持，他不要 corrective 的。你拿个圣经看他做这个圣经辅导，说你就是贪心，你就是骄傲。哦，他不要听这种话。他不要 correct 的，他只需要你 support 他。弟兄姐妹， That's the kind of life we want。 那在这段圣经里面，耶稣提到几次要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很遗憾的是，今天很普遍的弟兄姐妹，这个真理上面是不够扎实的。请问今天有多少是带自己的圣经来这里的？哦，Cupertino 很不错，你们的教导很好，但是请问你今天所谓的这个自己的圣经就是你手机？举手。那不算。我们今天呢，我喜欢有个教会，他说他来的时候呢，先要 confiscate， 拿个篮子出来，所有手机要丢到里面。我们有一段时间就去处理我们的年轻人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坐在那边一刻钟都不行。我们有一次请人家来讲这个网络沉迷，台上这样讲，他在那边还是这样沉迷，他边听边沉迷，你说有得救吗？我们今天如果圣经拉了家里面丢在教会里面，没有人认领的，也查不出名字来，连名都不用懒得写，手机都不通了，你开了半路转个弯出去，我拉了手机赶紧掉头回家拿，是吗？我们常说，哎呀，现在很方便了，人人手上手机，圣经随在手，你 download 几个 apps， 很多版本都有，但是变成拿起手机就是不看圣经看别的。我们活在这个是圣经随手可得的但是不读经的时代，你知道吗？你知道你被卷在这样的一个文明的漩涡里面吗？圣经都不读，你更不用说背圣经。所以有事情发生，没有神的话来应对，他脑筋里面浮现出来的一片空白，然后就上网去查资料，以为知识就是能力，他越知道多心里面越不安，因为他做不了决定。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脑筋充满的是知识、资讯、消息、文章、图片，没有圣经的话，一大堆人的意见，没有圣灵的引导。弟兄姐妹，有首诗歌说成圣需要功夫，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明白真理开始。时间的关系我要跳开一点点啊，这个奇异恩典的这个作者啊，约翰纽顿，他有除了写这个 Amazing Grace，他其中一个名言就是说 I am not what I might be or what I ought to be, but I thank God I am not what I once was. By the grace of God, I am what I am. 我并不是所想的我，或是说应该是的我，但我感谢神，我不再是从前的我，靠神的恩典，我就是那应有的我。最后我们来看基督怎么为教会来祈祷。我们看到基督来教会祈祷是记载在第20到26节，我们一同把这一段也再念了。20到26节，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二十节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为他们而信我的人来祈求。那所以呢，这里指就是那些因为使徒带领而信主的人，那就包括历史历代的众信徒，简单来说就是指教会。所以为什么这一段是说耶稣替教会来祷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段里面一个词重复的出现，就是合而为一。那虽然哈，在前一段里面为主耶稣祈求的时候提到说为要求你保守他的门徒合而为一，可是呢，这个合为一啊太重要了。耶稣他到最后的祷告里面就把这个就反复来提，这证明什么？证明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啊，人的罪性就是不能够跟人家合一，这个就是我们的通病。人多起来，意见就多，纷争，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做法。今天基督徒最不好的见证就是分裂，家庭分裂，教会分裂，机构分裂，这是很糟糕的。为什么今天连基督徒都不能够合一而造成分裂呢？讲的最彻底就是不肯顺服，就是今天人的痛病。不顺服就造成张力，这个张力大了就是破裂。今天的学生不服老师，队员不服教练，妻子不服丈夫，同工不服教会的领袖，信徒不肯顺服神，这些都是一层一层的造成许多的不和睦不合一。那我们不服服什么呢？就服魔鬼撒旦。其实夏当亚当夏娃最早的时候，他犯罪就是从不顺服神开始，这个是人的原罪。然后这个东西呢一直蔓延到今天，就是人扎根的问题。我们今天人的个性都很强了，尤其是有相当背景的教育，书读的多了，能力比较强了，经验丰富了，就更猛烈。所以今天的家庭、教会、机构、社会等等一大堆人际的问题。我们在湾区资源发达，群龙聚首，我们神学院又多，教会又多，但是信徒呢有时候变得挺骄傲的，有时候自视过高，不听劝，不受教，不喜欢被指责，不高兴我换教会，彼此告状， 我觉得哈，人才那么多，合一很难，这是世纪性的大讽刺。不合一，不服，服很难的。我为什么要听你的？顺服跟合一啊，是关键。我们可以看到啊，基督因为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很微妙，他透过他向神的顺服来带来这个三位一体神的合一。请问夫妻之间、同工之间怎么能够达成合一呢？弟兄姐妹，要从顺服来开始。但是顺服我们知道不是画一哈，不是说教会里面每一年定一个主题啊，把你的意向钉在那个墙壁上面啊，每一句程序单里面都登出来，不是的。我们知道这个不是组织性的问题啊，合一也不是联合。我们知道今天呢啊，通常联合是这个组织上的联合，为了方便嘛，为了有效率嘛，但是呢是没有联合的。我们知道今天的联合国是典型的，对吗？叫联合国，你说联合吗？只要你的东西跟我的国家有冲突啊，就没有办法投票的。有时候教会多了，什么部什么部，粤语的粤语有分开，你是广州来是香港来的哈？然后呢，这个英文部的这样讲英文都是联合国的，有些是嫁了给老美啦，有些是日本人呢。我告诉你。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呢，就在一个大旅馆里面，大家都是客人 ，OK， 啊，夫妻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你有你的目标，我有我的计划，离心的不是向心的。那只有两个方法可以帮助人结合的，第一是什么呢？动起来，啊，冰冻起来 ，frozen together。所以呢，现在呢，虽然是有很多步，但是呢，是挺有距离的。这个心里面挺有距离的，啊，很多时候呢，挺冷漠的。大家是为了要共同用一个地方，就是好像勉强的要来迁就妥协一下，啊，相敬如宾啊，冰冷的冰啊。另一种方法，怎么样使一些东西能够联合起来呢？就加热，那加热是不喜欢的，啊，所以呢，神有时候呢就用一些 的困难呢，啊，就使教会里面就全部集体了，就为了这个事情，大家就联合起来了。但是我们都不喜欢加热的，可是呢，加热呢就要是先把个人的东西溶解了，最后分不出啊那份是你的还是那份是我的。这个是你的课时还是我的课时？有时候诗歌说不说你浓我浓嘛，啊，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你里面有我，我里面有你，这个不是爱情的歌，这个就是其实今天教会的生活。什么使我们基督徒能够融合起来呢？当然就是生命的联系，另外就是爱的联系。你看二十一节，耶稣告诉门徒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里面。二十六节，他也说，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真正的合一啊，不单只有生命的交流，也是一个爱的联合。你有没有想过说，如果基督徒有一天都能够联合起来，这个世界都会翻转？就像保罗一样，这个是瘟疫，这个是使天下大乱的人。我们看到每一片的雪花，我们知道神创造很奇妙，软啪啪的啊，没有掉到什么地方就融化。你说雪花有什么力量？但是你有没有看过把雪花堆起来的时候，哇，风山堵路，你也许觉得我们很多基督徒不合在一起，你个别也没有产生什么样了不起的力量，但是如果能够有一个凝聚力，我告诉你，那这个的力量才是大的。耶稣基督以他自己能够荣耀神，能够为教会求合一，但是奇妙的 就是他自己先以他的顺服来达成信徒的合一，而当他看到信徒能够合一的时候，他最终就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所以顺服、合一、荣耀神，就是主整个伟大祷文的一个精粹。盼望借着短短的时间跟大家一同来学这个功课，我们低头来祷告。父神，你的道太深奥了，只有随便能够抓几样来提，说之不完，去之不尽。求主让我们勤读圣经，因为里面那么多的宝贝我们却没发现，使我们生活就按着自己的血气肉体去行。求主让我们在你的生命相连爱中联合的时候，教会有合一，教会在人面前有见证。我们这些若不受教的人，求主让我们自己看到自己没有资格去施教。我们这些不服权柄的人，求主自己提醒，让我们也不要强求在那边要施权，让我们跟你看齐，往你身上学。求主帮助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